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与中广新闻网在8月1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人民币在8月11号星期二意外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跌1.8%，对欧元下跌2.2%，引发了各国经济和股市震荡。同时，马来西亚和印尼对美元的汇率也跌到17年来的最低点，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对美元汇率也跌到了6年来的最低点。美国国会议员批评中国操纵汇率，而中国央行出手干预，但是人民币继续贬值，一直直到上个星期五有少许的回升。这是否代表了中国的经济正在下滑呢？这是否是因为市场的经济所致，还是中国政府在操纵汇率？这又是否会引发货币战呢？人民币贬值对美国以及中国的企业是喜是忧？今天海峡论坛呢，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大家进行分析。今晚呢，跟我一块来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毅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为大家预备的话题是关于美中台三方互动的一个话题。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教授郝志坚呢，他日前在美国外交家杂志上撰写一篇文章，说这个如果民进党当选的话，美国需要重新的考虑本身的利益，甚至有可能需要放弃台湾。那么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引发台湾的社会乃至于朝野对于郝志坚的这篇评论文章呢，可以说褒贬不一。那么究竟我们要怎么来看郝志坚的观察呢？这是海峡论坛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对于两岸情势很有研究的专家，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耀毅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我们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罗亚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宏斌教授。丁教授您好。
耀毅你好，博弈你好，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今天我们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可以请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和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那我首先想先来请教一下丁教授就这一次您看这个人民币贬值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像美国国会议员是批评说这是中国政府故意来操纵汇率让它贬值的。那么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分析人士是担忧说这会引发了货币战，是否这个担忧是这个可能发生的呢？
简单的答案可以说怎么中国有没有在操作呢？中国有，人民银行在国际上事实上非常有名，他们对这个货币的操作这个着力很深。那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货币贬值会不会造成货币战？我想事实上还需要多一点观察。怎么说呢？人民币在这个中央人民银行在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基本上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美元涨它就涨，美元跌它就跌。那我们看从去年八月到现在，差不多就是一年的时间了。这个几个主要货币相对于美元，事实上都是下跌的。那我们讲，澳洲的澳币，我们讲这个 Euro， 欧盟的欧元，然后日币，其实都相对于美元都跌了大概20%，甚至更多。那在这段时间里面，这个中国中央银行又仍然继续对美元采取盯住美元的策略，所以说是在过去的这个3-4天里面，他们的这个人民币跌幅，大概是其实整体来讲也不就是3%左右，3%在一个短时间里面其实相当多，没有错。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其实你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某种程度上在调整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让它更能够反映市场的价位。那我想这其实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说，那这个到底会不会造成货币战争？那我想简单的说，其实可能现在来断定会不会造成货币战争为时太早。那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中国是不是因为这样做呢来救它的经济或者是提振它的经济？其实有可能，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 它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观察，我们观察的时间只有大概三四天，那我们还要接下来往下看一看到底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接下来有什么其他的动作，才能够确定说它这一次这一波的这个操作它的真正的目的，然后它想要达成的政策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及它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所产生的总体经济上面的影响会是什么东西。
是，好，谢谢丁教授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吴汉教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人民币贬值，对于有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一些美国公司，有一些中国公司的他们可能受到了一些利益，他们也可能受到一些伤害，能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说对于哪些公司是正面的，对于哪些公司是负面的影响，而对美国的经济，对中国的经济本身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货币是代表一种交易的工具嘛，那么货币贬值当时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就进口它的这个就是价格会成长，那所以对这个中国大陆来讲，只要是出口到美国去的，那当然是比较有利，但是如果从美国来进口的，进口如果觉得需要再从美国进口原物料到中国来制造的，那么这些公司坦白来讲它是在这个成本上它会增加的。那么当从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来看呢，那么因为中国的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这个下调，那么美元也就是相对的上升，那么当然在这个两方面的贸易来讲呢，当然是不利于美国，是有利于中国。可是从这里只是看美中之间的贸易，这个还是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美中之间在全球化竞争的过程里面，他们在其他的市场里面的互相角逐的过程，那么这个也会对美元这个就是美国会造成相对的影响。我想这个在这个调整的过程里面，当然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短期的现象是这样，但我也认为是跟丁教授刚刚的看法一样，因为这只是短期之间我们看到的结果。那么如果未来在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这个情况稍微趋缓，那么我想只是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就像这个国际货币基金所讲的，那么人民币将来是不是采取了一个浮动汇率，那么更有利于这个人民币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发展。
是，那吴汉教授，我想接着再请教您哦，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现在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的依存度是很高的，那这次这个人民币跌了之后，台币也跟着跌，所以台湾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因应对策呢？那这对台湾的经济或是台湾的这个公司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台湾在这次人民币贬值的过程里面也跟着连续贬了两三天，那么这个连续贬也让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兑呢已经超过了32块，那么是近期以来这个已经跌到了最高点，那么这个当然对台湾的这个出口产业来讲它是有比较有利的，而且在台湾的很多这个因为是基本上是以出口为导向，所以很多这个产业或者这些公司老早就已经在这个叫苦连天，希望台币啊也能够跟韩元跟日元一样能够早一点来贬值。那么现在这次来看呢也做了一些贬值的动作，可是比韩元跟日元来讲还有一段差距，那么台币是不是就此打住，还是说将来还会再继续？我觉得这是看这个台湾整体经济发展的一个情况。如果假如台湾经济的情况还可以的话，那么这个状况是应该会趋缓。可是我们看到台湾过去的几个月在出口出现了一些衰退的情况，而且是连续性的衰退。我想这个在政策上是需要采取一些对策，然后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台币也跟着贬值，当然是有利于台湾在出口的一些发展。
是，好，谢谢吴汉教授。让我现在把现场交给博弈，请博弈继续的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一。那么首先刚刚吴汉教授也提到这一次这个台湾的这个 GDP 呢还有这个台币的表现不好，还有台币这个也是贬值啊。我们注意到就是先前有这个在主计处它公布台湾第二季的这个 GDP 是只有0.52%，那么今年全年的 GDP 呢恐怕保二是没有办法，大家现在往保一的方向去努力啊。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这个丁宏斌教授，刚刚吴汉教授也提到其实贬值是对于出口是比较有利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一次行政院在检讨台湾第二季 GDP 不振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出口衰退的这个严重的幅度超乎想象啊，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现在谈的是人民币，但是也想请教您关于这个台币跟这个台湾的 GDP 的问题，就是有人认为这个台湾这个 GDP 节节的下滑与太过轻中有关，那么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放缓，甚至于这个不振的这个趋势也使得台湾连带而受拖累，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谢谢博弈。简单讲，当我们的那个经济活动有将近40%左右，这个跟一个国家跟一个市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时候，那这个市场好或坏，高或成长或者是衰退，对台湾的经济是一定有影响的，而且这个影响一定是非常有感。那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稍微提到汇率的问题，那么其实台湾跟这个中国之间的贸易其实有时候是用美金报价，有时候是用人民币报价。那如果说是我们从刚才吴汉教授提到这个台湾最近在美金对美金的那个汇率也在贬，那事实上台湾对美金的汇率事实上是比较反映市场情况的，央行在上面的操作稍微少一些。那么如果说台湾跟中国的贸易活动是用美金来报价的话，事实上我倒觉得过去的一两年里面可能反而台湾是比较有利一点的。但是如果说大家这个在看台湾跟台币跟人民币的汇率的变动的时候，这两天的变动事实上也不过就是让台币跟人民币的汇率变动回到大概去年2014年11月左右的水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台币跟人民币的变动幅度其实并不是那么大。那如果说这些对台湾的厂商来讲，他们是用人民币来报价的，那其实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他不见得有沾到台币对美元这个采取市场浮动汇率，而中国人民币对美元采取盯紧汇率所产生的这种汇率差的这样子的好处。所以我想这个整体来讲，我们可以说因为台湾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现在非常高，所以当中国的经济有往下滑坡的现象的时候，的确是有可能它也会相对影响到台湾的经济。而且如果这是主要的原因的话，那么这个影响的程度事实上还蛮大的。那但是如果说我们从汇率上来讲的话，事实上汇率可能并不是一个影响台湾经济的经济成长率、GDP 成长率的一个主要因素。
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吴汉教授，就这一次这个人民币的贬值，可以说是这个中国大陆带给世界第二次惊吓，第一次惊吓就是先前的这个股灾啊。
是。
所以，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它的这个一举一动，或升或降，其实都已经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不过，从这个股灾到现在的这个人民币突然贬值，大家都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似乎有点不可预测，是不是对于这种所谓大陆所宣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家反而经过了这几次的风波以后会带有疑虑呢？您的看法？
我想首先要讲的就是从去年开始中共在这个政策的这个宣达上面就讲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就是意味着就将来的经济发展呢是处在一个没有像过去那么样高速成长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他们以现在的数据来讲就是能够保期。那么但是现在整个从我们这个大陆的经济发展现象来看，好像保期也有疑虑。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上一个月的这个股灾跟这个月的这个人汇率的这个调降啊，这个可以显示就是大陆经济的具体情况应该是不是很好，那么才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不是就能够保证这个大陆经济能够获得一个，当然我想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问题啊，它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统计数据的确实与否。那么根据中共官方自己的说法，就是它的统计数据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这个灌水的情形。那么既然是在灌水的情形，各地方过去所报的这些东西它的真实性到底是不是真的， 而且过去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官方的消费啊，或者是民间的消费啊，非常的浮夸。那么经过这个打贪以后呢，整个的消费市场变成一个紧缩的状态，这个也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经济大概是不是也是受这样的一个影响，就是整体一个社会在过去是一个非常繁荣的非常高速发展的，突然一下到了这个阶段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认为这个股灾跟汇市的这个调汇率的调降啊，这是一个现象的一个增厚。那后续的情况我觉得还要有待观察，就是我们要继续看一下大陆的经济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已经到底到了一个就是回跌的一个够了，还是说还没够还要再继续，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继续观察它。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姚毅。
好的，谢谢博弈，也谢谢吴汉博士的分析。那小南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打4001205551，而台湾的观众呢请打00801148940。啊，欢迎大家多多打电话进来。我们在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呢，我想再来请教这个丁教授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很多跟美元其实很有关系的，不管是人民币、台币，对美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对美国本身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知道说，像美国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主席Yellen本来说已经要升息了啊，升这个利率，但是现在有可能因此而打住。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前财政部长 Lawrence Summers 也说，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话，美国会陷入通缩以及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停滞的风险会增大。所以这个方面的话，美国政府你看会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人民币贬值的现象呢？
Summers 的顾虑是对的，那但是他会不会造成说明天我们早上这个一起床就听到这个联邦准备理事会做一个 announcement 说我们不升息了？那倒不至于。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说为什么 Summers 是对的，因为如果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啊，他决定把他的那个对美元的汇率修正到所谓的市场这个 market level， 就是跟市场行情差不多。那说实在话，因为中国过去一直采取的是盯紧美元的政策，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知道那个所谓的合理的市场价位是什么。那假设说合理市场价位是像日币、是像澳元或者像欧元一样，是大概跌百分之二十左右，那人民币跌20%，这会对其他的经济产生，不管是跟他竞争对手或者是美国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在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对美国的经济成长、经济复苏以及全世界的其他的甚至比中国经济状况要差的经济体产生很明显的负面影响。那这个时候，联邦准备理事会他就要仔细考虑，他是不是还要根据原来所规划的，在九月的时候来升息，做这件事情。那当然有人说，那升息只不过是就升个百分之几就好了嘛。但是通常这个中央银行或者联邦准备理事会他们的决定不是这样做的，因为你要升息，你可能一次升一点，然后在一段相当的时间里面把你的利息升到你原来政策规划里面政策预期希望升到的水准。我举个例子啊，那个在2008年的时候，日本的这个Bank of Japan 他们做过一个类似的跟这个联邦准备理事会一样类似的宣誓，他们要升息，升了一次，从此就没有再升过了。那这当然日本有他自己的这个时空条件跟政策环境，那他遇到的是不一样的政策问题。但是在你对一个中央银行来讲，你说你要升息，结果你小小的升了一个息以后从此再也不升息，那对你的这个政策的信心事实上是非常有影响的。那在总体经济政策上，尤其是汇率跟利率这种政策上，稳定性跟可预测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其实也反映了为什么在过去的这三四天里面，我们看到华尔街大家好像快抓狂了一样，因为中国中央人民银行基本上是从来不容许它的那个对美元的汇率跌到2%左右的，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所有在这个做金融交易的人他们都喜欢稳定跟确定性。那在一下子中国人民银行做了一件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对这些投资人来说大家都吓一跳，所以大家就反映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大家想了解说这个东西对我现在的投资或者是对中长期 的这个政策跟投资会有什么影响？我想这一次这两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在金融界或者是在政策圈里面的反应，更像是对于一个中国人民银行他们做了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的一个 panicking 的反应，一个 shock， 而不是说真正发现到他们对总体经济对世界经济有什么长期的影响。不过这个因为这件事情目前发展到目前为止也不过就是三四天的时间里面，还值得观察。
是，好，谢谢丁教授。我们线上呢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一下电话。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甘肃王先生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贬值，说明中国的经济不行，所以我们中国的经济从股市来说都是已经泡沫化了，我认为是这样。谢谢嘉宾。
好的，谢谢甘肃的王先。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这吴汉教授，刚才王先所提到的他是直接把这个股灾跟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贬值跟中国的经济所谓的泡沫化拿来这个做直接连结，你觉得这个当中有相当的关系吗？那我们是否应该担心中国的经济有可能会持续的走下坡呢？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尤其上个月的股灾，那么基本上就是股票是经济的橱窗嘛，那么它既然回跌，那显然就是经济的整体情况不是那么乐观。那么当然这一次汇率的调整当然是跟这个产业的这个出口也有关系啊。我们虽然说这个汇率变成从固定的汇率变成了浮动汇率，它是一个自由化国际化的一个发展，但是对于出口来讲，出口产业来讲，它也是一个救命单。那么过去的我们可以看到大陆在过去的四季里面，它的外汇存底也都跟着在下调，那么上个月我们看到的它的外汇存底已经降到了3兆6900亿美元，那么这个在过去最高的时候达到的4兆，那么这个已经降了很多，所以这个显然也是对出口这个产业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我想这个都是跟大陆整体经济是有密切相关的。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我想接着请教丁教授，刚才他提到说中国大陆本身的企业出口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人民币大贬之后，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分析报道就说啊，那这个苹果公司可能会觉得头很痛啊，因为他们的 iPhone 就要出了，但这个 iPhone 它的出口这个也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那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的很多的企业是跨国企业，它的制造基地可能是在中国或在其他的地区，所以对于美国的企业而言，对他们的出口是否受到影响？那么接下来是会对美国的经济还有它的成长率呢产生一个负面的 impact？
短期来讲的话，对美国的公司影响其实是在股价，而不是在那个报表这个收支的报表上面。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像这个耀宇你刚才说的，因为很多公司其实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有一些很厉害的事情，就是它可以把它的这个成本跟利润在不同的子公司里面转移来转移去。所以在长期来看，如果人民币的贬值是一种趋势，而且这个影响很大的时候，他们会做出适当的调整，我想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在上个礼拜我们的确也看到某些公司的股价，因为市场认为他们会受到这个人民币贬值的影响，然后会影响他们的获利而大贬。那举几个例子，像 BMW， 那像BMW 不是美国公司，整体来讲这个外国公司了哈。然后像 Coach 做包包的那个，然后像那个法国的那个 LVMH， 就是 LV Louis Vuitton 那个公司。那所以像这样子的公司，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出口到中国去，他们中国是进口这些公司的产品，那当人民币贬值的时候，自然购买这些产品的成本就高了。那投资人会觉得说啊，因为成本就高了嘛，所以可能就比较少人要买你们的东西了嘛。那些公司事实上对中国市场的这个依存度也蛮大的，所以它直接就反映在这样子结果或这样子的市场心理，就直接反映在他们上个星期的股价上面。但是当这个市场回稳的时候呢，我假设说，当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对于汇率的调整，如果说 到上个星期五就结束了，之后短期之内不再调整的话，我想这股价也就回来了，而且我们也不会看到长期的影响。当然了，如果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真的是要让他们的人民币反映市场价值的话，那我们会看到相当多的调整。
是，那我想接着再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快习近平下个月就要到美国来访问了，那人民币这个本身这个话题汇率在美国已经炒了很多年，不管是在政坛或者在选举的时候也经常被拿出来谈。那我想请教您，第一个是说所谓这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现在这次奥巴马是否会来跟这个习近平来做讨论，或提出来跟他希望说来做更进一步的这个美中的汇率的一个讨论。那么另外是说这个汇率问题还有中国的经济问题在美国接下来的总统大选里面可能有什么的影响？
说实在话目前还很难看出来，但是说我们就这个下个月的这个习近平访美这件事情来说，它会不会是一个会谈的题目呢？那我想它会是一个题目，但是这个会谈题目的层级有多高，那就要看中国人民银行在往后的两个礼拜做一些什么事情。如果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到这个星期五他就不再做太多的没有太多的动作了，那顶多就是在那个层级里面他们交换一下意见，说那你们过去这个八月中的时候你们做这个调整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但是如果说人民银行它在往后的两个礼拜里面它非常的积极的去调整美国汇率对美元的汇率的话，那我想它就会是一个要两国领导人之间层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题目了。而且就算他们不公开谈，不公开拿出来讲，但是他们底下的这个官员跟 policy analyst分析这个幕僚，他们也会很想知道说中国在后面操作这个汇率它的rationale 它的想法是什么，那它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是，好的，谢谢丁教授的分析因为有关于人民币贬值呢对于世界经济造成影响的讨论我们就先告一段落。台下论坛下半场要继续带大家来关注的是美国教授呼吁放弃台湾，台湾国务院说 no， 美国国务院说 no。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